祥符县令王谦吩咐手下人把盐茶散锁链子锁定，要带到大堂。这个功夫，书童雨墨在旁边喊：“我公子冤枉！”雨墨在这一喊，王谦就问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雨墨说：“我是他的书童。”“我们公子冤枉，这个事不是我们公子干的。”王谦说：“你们公子冤枉不冤枉，用不着你在旁边替他诉说，你在家里边等着，听候提审。”“
哎，公子，公子，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自个儿心里不明白吗？”
这雨墨瞅着公子被带走了，雨墨这个时候哭了，他毕竟是个孩子，没经过这个事儿。雨墨心想，我们公子平素挺好的，你说我们那金二爷为了交我公子这朋友三回吃鱼，那等于是考验我们公子，他都认定我们公子是天底下少有的好人，怎么天底下少有的这个好人居然能成了杀人犯呢？啊，哎呦，这个时候雨墨想起那金二爷了，我们的金二爷说跟我们公子一块儿到东京来，而且金二爷还说你往这投亲这么多年没有书信往来，投亲不易。是啊，这回真不易了。金二爷您上哪儿了？您说来找我们公子，怎么您也没来呀？雨墨这个时候什么都想起来了，回到书房里头，自个儿先是坐在那儿哭，哭着哭着自个儿跟自个儿说话：“雨墨，你光在这哭有什么用啊？你公子上了大堂上去了，你得想法啊，得拿钱给你公子打点官司，得看看你的公子是什么结果呀。”好在雨墨手底下还有钱，这是那金茂叔金公子给他们赠送的银子。雨墨拿出50两银子来带到身上，这就够奔衙门。雨墨这儿够奔衙门，那边老爷天大亮以后倒在祥符县正堂升堂问案，把盐茶散油打堂下推上来了。王谦在上面往下一瞧这盐茶散，他心里在想啊，心想这个书生面带慈善忠厚，谈吐不俗，可是他怎么对这个事情就说不清楚呢？盐茶散被带到大堂上之后，老爷一拍惊堂木，啪，盐茶散，本官我来问你，那把扇子是怎么倒在秀红身旁的？盐茶散跪在那儿瞅着大人：“老爷，这个扇子是怎么到那儿的？说那是小人我带过去的。”“嗯，你带过去的？那么秀红是谁杀的？是你把他掐死的吗？”严茶散说：“老爷，对，是我把他掐死的。”王谦一听更觉得这个事情不合情理呀，你平白无故就掐死一个丫鬟干什么？严茶散，我来问你，你为什么要掐死这个秀红？你与他可是往日有冤，可是素常有仇。严茶散说：“这都没有，我们相逢并没有几天，见面也算刚认识，没有冤仇可言，那你为什么把他掐死呢？”“老爷，他是这么回事。我吧，在书房里边读书，夜读的时候吧，读得头昏脑胀，然后我就从书房里边出来了，我想到外边散散心，清醒清醒头脑。偏偏在这个时候呢，那个丫鬟秀红又打这院子里路过，他走到角门那个地方跟我走了个对面，我问他 我说你上哪里去？秀红说，他说给小姐去上水房里打水。他问我说，杨公子，您这么晚了出来干什么？我说我读书读得累了，我出来清醒清醒头脑。可是那个秀红就说了，他说你们读书还累吗？读书无非就在那趴着看字啊，又不是干体力活，累什么呀？我说你一个丫鬟，你怎么会知道我们读书的苦啊？读书不单要读，脑子还要记的，这一记呀，脑子有时候就都记疼了。可是这个秀红当时说了，哎呦，看这个样子您也没什么大出息，照您这么说，您要是能够考中的话，那可费了劲了。我说你一个丫鬟为什么这么讲？他说那怎么着，我就觉得您够笨的。我当时就无名火起，我说你说我笨，读书的事儿不信你来一个试试。结果他说我读就比你强。我说你胡说，我说你读你根本就赶不上我。就这个我们两个你一言我一语就争吵起来了，争吵起来这话说的一句比一句难听。最后我一怒之下就掐住他的脖子，我说你要再胡说我就掐死你。他说你敢，你要敢掐死我那算你有本事。我最后一使劲我就把他掐死了。我万万没有想到他身体这么软弱。老爷在上边一听，这不像话呀，这是一篇什么供词啊？哦，素不相识就平常说那么几句话，这丫鬟瞧不起你了你就来火了？老爷说，严查仔，此供可是真词。对，这都是我的真实供词，没有半句虚假，老爷没有半句虚假。好，来，把严查伞给我押入南监。这老爷王谦呐，也一时半会儿问不明白了，听着严查伞这个供词不太合理，但是人家自个儿招认呢，自个儿承认把人杀了，那你还说什么？你要说不是严查伞杀的，那谁杀的？谁把那个秀红掐死了？没有第二个人。只好把严查伞押到南监，这儿把严查伞押到监房了。刘府里边这阵可是热闹了，这出了一条人命。柳员外马上吩咐手下人，快点先去买一口棺材，棺材要买便宜点的，4块板定一块那种棺材就行，一个丫鬟用不着什么好棺材。有人倒在棺材铺里边给买了一个棺材，抬回来了，就放到后花园，停到这儿，把这个丫鬟秀红的尸首放在棺材里头，这边就开始盖棺材盖，说先别钉钉子，因为这个事儿还没有结局。正这功夫，有一个家丁进来了，跟柳红说，袁爷，门口外边有个人说要找严查伞。呵，里里外外忙忙乱乱，上上下下，这人手都有点不够，这柳员外满脑子都有点浆糊了，一听说还有人找严查伞，告诉他那严查伞在监狱里呢，上的那个相府县了，快去。这家丁出去了，一会儿的功夫家丁又回来了，老爷，外边来这个人说是这严查伞的朋友，他想要见见您，见见我不见，告诉他我这忙着呢没功夫见。哎，这家丁又出去了。其实外边来的这个人谁，感情是那金二爷来找严查伞来了，结果让这柳红给挡回去了。柳红这儿把这个秀红的尸体安排好了之后，心里边这个火还没完呢。为什么？跟女儿这还有笔账要算呢。心想，你这个丫头好大胆子， 你敢背着爹妈给烟茶散写这么一封信？”柳红跟冯氏两人一块儿来到后边小姐的绣楼。来到绣楼之上，柳红一看柳金蝉，此时此刻柳金蝉脸色非常不好看，因为这个事儿一出，他也听说了，把烟茶散带到湘府县去了，结果他还不知道。柳红一进这个绣楼，金蝉，我问你点事儿，你给烟茶散写了一封信吗？姑娘听到这的这脸腾的一下子就红了，啊，爹爹，是我给他写了一封信。写的什么信呢？爹爹，我没写什么。柳红伸手把这信就掏出来，啪，往床上一拽。你看看，这是你自己亲笔写的信。那里边都写了些什么词句？你说怎么着？烟茶散得中以后，刘府就无言答对了。你还要把你自己的簪环首饰还有银两收拾起来给了烟茶散，让他到外边住着花用，你还像个大姑娘吗？你还是读书识字之人，你还懂点三从四德吗？我们老柳家怎么能有你这样的孩子？哎呀，我可真没想到啊，你能做出这种事来，你给你爹把脸都丢尽了。呵，柳红这几句话一说，柳金蝉当时无言以对，姑娘眼泪就下来了。爹，您快别说了，我别说了，我该说的还没说呢。我跟你讲，这烟茶伞上衙门里去了，这烟茶伞他居然敢把这秀红给掐死。你说这是个什么人？这个烟叉伞他胆大包天呐。不用问了，你是收拾了簪环首饰还有银两，让这个秀红给烟叉伞送去了，可是那个银子包没了。这个银子包肯定是让烟叉伞拿去藏起来了。烟叉伞见财起意，见色动心，他肯定对这个丫鬟都存有一种贪婪之意，不然的话，那秀红怎么死的？像烟茶散这么样一个人，你还对他这样，你对得起谁？行了，你自个儿好好琢磨琢磨吧。说着话，他伸手把这信抓过来，又揣他自个儿怀里了。哼！冯氏在旁边一捅他，得了得了得了，你瞎在这说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烟茶散怎么着，碍不着我闺女的事儿。我闺女平素当中为人正道，没有越礼的地方，就偶尔有这么一回，这算碰巧了。这咱们自个儿家的事儿，你可不要声张，跟谁也别讲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这冯氏一扯柳红，又到绣楼上下来了。两口子下来之后，这一路上，冯氏只数到他。我告诉你，你个老不死的，你有那么说这姑娘的吗？孩子大了，那是有脸之羞的人，你这么一数着他，让这孩子还有脸见人吗？我就是让他没脸见人。他做出这个事儿来，给我们老柳家招灾惹祸。你说这个秀红这一死，里里外外，连打官司，连给他买这些个东西，这得搭多少钱？感觉那个柳红啊想的是钱的问题。冯氏说，甭管怎么着，这都是该着的事儿，没事别惹事儿，有事就别怕事儿。行行行行，算你说的有理。这两个人到前面来了，来到前边，这就吩咐说把那个秀红装殓起来了吗？装殓起来了，派人到衙门里边打听一下烟茶散怎么着了。去衙门里边打听人回来，向员外禀报说烟茶散已经被押入南监，倒在大堂上啊，他自个儿都招了。柳红一听，好，他招了，这个事儿就好办了。 人死了，能把罪犯、把凶手抓住，这个事儿就算结案。柳红倒在自己的屋子里边坐在那儿，想喘点匀溜气儿，心想这个事儿算忙活完了。刚琢磨着是忙活完了，那田妈妈跑来了，风风火火的田妈妈跑进屋来之后，袁文爷，袁文爷可了不得了，怎么的了？
袁文爷，我们小姐她死了
啊！柳红一听，怎么小姐死了？
对了，我们小姐她上了吊了，
什么时候？
您刚才下了楼之后啊，可能我们小姐啊就没想开，完了让我们都下楼，她把门插上，在屋里就上了吊了。我们在下边转悠忙活完了再回去，敲门就是不开呀。最后我们把门给踹开了，进去一瞧，在房梁上挂着呢，袁文爷呀。
柳红一听，你行了，你不用哭我，马上走走走走走，咱去看看。这柳红跟冯氏两个人急急忙忙又打自己屋子里边出来，二番来到绣楼之上，倒在绣楼上一看，柳金蝉死了，上了吊了，丫鬟和婆子早已经把他从绳套上摘下来横放在床上，人死了。这个时候冯氏一看，跟柳红可就没完了，你个老挨千刀的，你个老不死的，怎么样？我刚才说你没有，你那几句话说的，让孩子的脸还往哪儿放啊？啊，你这不是逼着孩子上吊吗？柳红在这也没得说了，
哎呀，这真是啊，这真是该着我家败人亡啊！这怎么办啊？快点，让咱们再去买口棺材，等等。
冯氏一听，这个事儿先别声张，现在你们谁知道姑娘上吊了？田妈妈说就是我知道，再有还有前堂的一个丫鬟，你们俩知道再别跟别人说这个事情啊，我们不能再往外张扬，如果再往外张扬，外边邻居就会笑话我们，说我们家犯重丧了。你看看这丫鬟刚死了，小姐又死了，这多不吉祥啊。去买口棺材可以，买口棺材，先偷偷的把这丫头啊成殓在里头。
唉，对外呀就这么说，就说你们小姐得了病了，这病很重，大夫给看了之后啊，说这个病啊一半会儿好不了，说大夫给出了个偏方，说买口棺材先抬回来给冲一冲，冲冲病，这个棺材抬回来呢也兴许这病就好了，就这么讲。
过些日子，三天五日的过去，然后再跟大家说小姐死了，装到棺材里了，这样的话呀能缓缓劲儿，省得让人家笑话咱们，两天就死两口。
哎，那好吧，那怎么办？
柳员外马上吩咐他手下人牛驴子还有一个赵七，让他们两个人再去买口棺材。这俩人一听，怎么还买棺材？这口棺材给谁呀？柳员外说，我让你们买就买，现在你们小姐病重，大夫给看病啊，说应该买口棺材给冲一冲，这棺材抬回来，你小姐要好了，这棺材就在那撂着，将来给我用，要是你小姐不好呢，那再说。
哎，好吧，这牛驴子跟赵七两个人上棺材铺又买口棺材，这口棺材可是要比秀红那口棺材买的好，因为这是给小姐买的棺材。
这个棺材沙木十三圆的，正经是上等的好棺材。把这棺材买完了之后，让棺材铺的伙计给抬着送到了刘府，送到刘府跟那个秀红那口棺材并排着放到旁边了。放这之后，那伙计们走了，伙计们回到棺材铺里边，这边钱都给了，这柳员外心里边就犯合计了，怎么办？ 这小姐不能在屋里停着，干脆吧，先把她放在棺材里头吧。一般的人别让她靠墙，只有我们的近人把小姐抬出去，放在棺材里。冯氏说：“近人，谁近人？我看这个事儿啊，就让买棺材的牛驴子还有赵七，他们两个，再加上田妈妈，还有你手下的丫鬟春梅，就这几个人知道就行了。别的人知道的话，嘱咐他们也不许往外讲。”行。冯氏一看这没办法了，本来想着要给自个儿的娘家侄子划了个媳妇儿，结果这小姐上了吊死了，怎么办呢？安排手下人就把小姐柳金蝉由打绣楼上抬着下来了。那么小姐放到棺材里头，随身陪葬的有很多东西，这个陪葬东西都是田妈妈安排的。田妈妈从小是小姐的乳娘，小姐小的时候吃田妈的奶长大的，小姐身边都有什么东西，这田妈是非常了解的。因为小姐的母亲没死之时，那小姐的母亲亲生娘对她是视如掌上明珠，有什么东西都给着小姐，有多少钱都给着小姐买首饰。尽管这小姐拿出了一部分簪环首饰，还有攒的银两给了烟茶散了，但是小姐的身边还有很多的东西。田妈心想，这孩子死了，死得好冤枉，死得好不值得，干脆她生前所有的东西我都给她带着。于是把小姐的剩余的簪环首饰，乃至什么项链啊、戒指啊等等值钱之物，全都给放在那棺材里头了。往棺材里面一放，这个牛驴子是跟着帮着安排的。安排完了之后，把这棺材盖盖上，告诉先不钉钉子。这个事儿让所有的府中别人都不要往外讲，每人都给了四两银子，这叫封口钱。这牛驴子是知道详情的。牛驴子看见棺材里边这么多值钱的东西，这牛驴子心里想：哎呀，这么多值钱的东西就都跟着下了葬了，太可惜了。